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六节到十章六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六到四十一节这个段落讲述法利赛人不接受被耶稣所医好生离盲眼的这个乞衣所作的见证，他们最后恼羞成怒，将他来到去赶出会堂。这个人离开会堂之后遇到耶稣，诚心归信耶稣并且敬拜耶稣，而法利赛人拒绝接受耶稣，耶稣就一针见血指出他们是属灵的眼盲，仍然在罪恶当中不思悔改。那一个生离盲眼而家得见光明的人受到严峻的考验，他被一些有权势的宗教领袖所咒诅，将他逐出圣殿。今天我们要来跟随耶稣呢，也都应该预备好随时会面对迫害，或者会失去朋友，甚至是生命的威胁。但是没有人能够将耶稣所应许的永生从我们的身上夺走的。这个失明的人，他经历新生命带来的改变，并且对医好他的人是越来越有强大的信心，不单止肉眼得以看见，属灵上亦都看得清楚。他首先认出主耶稣是先知，然后知道耶稣是基督，是尼赛亚，从神而来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归信主，就开始对主有不同的观感，同主同行的时间越耐，就越能够了解他是哪个。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叫我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至于约翰福音十章一到六节这一段呢，是讲述耶稣宣讲有关羊圈的比喻。牧羊人同羊的比喻是犹太人所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一节，诗人大卫就曾经描述神是牧羊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另外在诗篇七十七篇二十节、七十九篇十三节和八十篇的一节，神亦都被诗人比作牧羊人，神带领他的羊群以色列人。巴勒斯坦是一个牧羊的地区，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呢，是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可以清楚领会的。牧羊人亦都有真和假的分别的，假的牧羊人就好像强盗和贼，他们进入羊圈的时候呢，并不是堂堂正正的，而是偷偷地进入，而他们入到羊圈的目的是要毁坏和残害， 真正的牧羊人和他的羊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彼此认识，牧羊人引导他的羊，羊群亦都跟从牧人。跟着我们会继续研读分享约翰福音第十章其余的内容。约翰福音十章七至八节，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主耶稣在这里又用另外一个比喻了，先前是讲到过羊圈的门，现在更进一步的讲，主耶稣就是羊的门。主耶稣是以色列人的门，他们将盲眼得医治的人由会堂当中赶了出去，就好像由羊圈当中赶出去一样。主耶稣就立刻去找这个被宗教领袖逐出会堂的人，向他启示自己的身份。当主耶稣向这个人启示自己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这个人的门。这个人被赶出原本的羊圈，现在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跟随主。这个是这一章第二个重要的真理来的。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五节那里，主耶稣就宣告了相同的原则。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在旧约经文，葡萄树是指以色列的。主耶稣的意思是，信徒和主的关系就好像是枝子和葡萄树一样的关系。我们必须从犹太教，从仪式主义当中出来，去到主那里。那主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是主耶稣对宗教领袖所说的说话。这些人当中呢，有一些后来在耶稣复活之后呢，都信了主的。约翰福音十章九至十节记载，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基督是道路，亦都是唯一的道路。耶稣是你外在的道路，亦都是你内心的道路。他为我们带来丰盛的生命。盗贼来到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这个是一个试炼来的，可以应用在教会、宗教机构、传媒等等的事工当中的。盗贼是宗教上的毒害吗？有人会因为偷盗而致富吗？这里呢，将盗贼和好牧人呢，成为一个对比的。盗贼的居心完全是自私的，为了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不惜伤害羊群。但是主耶稣呢，是好牧人，他来到是要拯救罪人，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进入人心，不是为了任何自私的理由，他不是来要拿些什么，他是要赐给人生命。主来到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在接受耶稣成为救主的那一刻已经得到生命，但是得救之后，我们享受这个生命的程度呢，是会有所不同。我们越是将自己交托给圣灵，我们就越能够享受已经赐给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拥有的不只是生命，而是更丰盛的生命。在这里，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十章一到十节这一段经文。首先，第一节那里提到羊圈的门，羊圈是指以色列国。主耶稣会带领他的羊离开犹太教，离开宗教领袖、他们所定的一些传统规条。第二，第七节提到羊的门，对那些从犹太教出来的人，主耶稣就是羊的门。例如先前盲眼的人，他被逐出圣殿，主耶稣就是这一只羊的门，主叫他的羊出来。使徒行传二章四十节记载，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第三，在第九节提到门，耶稣基督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门，主耶稣是救恩的门。 在基督耶稣神的儿子里面，你是可以自由的出入，有草可以食的。而约翰福音十章十一到十三节就记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故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找住羊，赶散了羊群，故工逃走，因他是故工，并不顾念羊。主耶稣怎可能既是门同时又是好牧人的呢？羊圈的门和普通的门是不同的，是没有门柄可以扭开这道门，也都没有锁可以将整个羊圈锁住。看守羊圈的人，他会睡在门口，他自己本身就成为那道门。主耶稣不单止是门，他都是好牧人。好牧人就是这样留在门口那里，他是通往永生的门，他是保护自己羊群的好牧人。主耶稣亦都是神的羔羊，那他怎可能既是神的羔羊同时又是好牧人呢？这两个隐喻乍耳听起来会有点混淆，却是圣经当中最荣耀的真理之一。在一章二十九节那里记载过，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主耶稣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而我们是他的羊，但是他同时亦都是牧羊人。说耶稣是羔羊呢，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人性，而说他是好牧人，所强调的就是基督的神性了。只有主耶稣有资格和能力来拯救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做不到的，因为只有耶稣拯救我们的这位救主，他是神。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羊群，即是他教会之间，其实当中是有三重关系的。首先，他是好牧人。主耶稣在第十一节为好牧人落了定义，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第二方面，他是大牧人。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我们读到这个美好的祝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所以呢，今日主耶稣是群羊的大牧人，正如我们在诗篇第二十三篇所看到的一样。第三，耶稣亦都是牧长，这样是指到将来的事。彼得前书五章四节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些故工呢，是不会顾念群羊的。有些宗教的创始者很少会照顾到他们的跟随者。当代异教的领袖确实由人的身上找到不少好处，而相对于这些人，我们的好牧人耶稣呢，是为羊舍命的，他保护自己的羊群。跟着下来，主耶稣为第十至到十一节的经文所谈论的好牧人呢，是进行了更加详细的说明了。其中耶稣自己的救赎事工，通过他付上牺牲代价得以显明出来的。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至十五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十四节提到我认识我的羊，这个是好牧人的第一个特征，说明耶稣是非常了解自己的羊的。跟着第十五节，耶稣以圣子和圣父之间的亲密关系作为比较，描述出好牧人基督和他羊群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里，耶稣在祷告里面指出他的终极目标呢，是父子和圣徒在爱里面合而为一。我为羊舍命，这个是好牧人的第二个特征。真正爱羊群的牧人可以为羊群呢，冒上自己的生命危险，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的了。 换言之，为了所爱的人而付出生命的代价，就是爱的明证。正如罗马书五章八节所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圣经在这里讲出一个奇妙的关系。主耶稣是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亦都认识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那里记载，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认识基督就是爱主。在这样的关系之下，我们就能够明白以西结书第三十四章有关神给牧人的写照。注意，这个是主耶稣第三次讲出他的羊认识他了。认识耶稣基督是最重要的事来的，其他都是次要。因此呢，我不想争论一些无关重要的事，最紧要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你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吗？你认识这位牧人吗？其他的牧羊人和主耶稣是不同的。大卫冒上生命危险救他的羊脱离熊和狮子的爪牙，大卫之子亦都是为羊舍命。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其他的羊不是圈里的羊，这个圈是指以色列，但其他的羊都会听主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合成一群的羊就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有钱人和贫穷人，奴隶和自由人，男人和女人，来自各国各邦各族不同的人。世上所有的信徒呢，是应该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的。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至十八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并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主耶稣说呢，这些完全是父神的旨意。父爱他，因为他要为我们舍命，我们是应该爱他，因为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的罪以他的灵魂作为祭物。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忍受三小时黑暗的时刻，天父就将世人的罪放在他身上。他是为了你和我落到阴间，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是自愿的，他受审判完全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上，他为自己的死定了时辰。犹太人说不应该在节期的日子，恐怕呢引起大家的骚动。但是耶稣就是在节期之中被钉十字架的。他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是最似一个君王的。如果我们细心来到去读福音书，我们会看到罗马政府亦都被审判，以色列国亦都被审判，你和我都被审判。虽然耶稣没有罪，不需要死，但是为了世人的罪，他自愿舍命。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没有人能够夺去主耶稣的生命，他有权舍他的生命，亦都有权拿回他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九至二十一节，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这里呢所指的是主耶稣打开了出世就盲眼的人他的双眼，而 而当时在场的群众就说，鬼不可能好像他这样打开到盲人的眼。于是呢，人群就有纷争。为什么？因为他们当中有些是羊，有些不是。羊认得牧人的声音，其他的就听不出。这个问题今日依然是这样的。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疯癫的人，那他就是世人的救主。如果他不是被鬼所附的，那他就是神的儿子。人一直呢为到这些问题是争论不休，但是始终没有办法调和。当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些人信，有些人就不信。同样下，我在这么多年来藉着电台传播福音信息的时候呢，都是有人听了会信，有人听了不信。自古以来呢，情况一直都是这样的。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二节记载，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住棚节呢是在十月最后一个礼拜，修殿节呢是在十二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咁中间呢就相隔了两个月，是为了庆祝圣殿可以从安提阿哥手中重新夺回，所以呢才有修殿节的。叙利亚人破坏了圣殿，后来圣殿被修复了。这件事发生在主前167年。至于在主耶稣的时代呢，依然是有庆祝的活动的，是冬天的时候，就表示呢主耶稣和犹太宗教领袖的关系呢在这个时候恶化。现在开始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主要和属他的人讲说话，他不再公开讲道了。耶稣在世上的使命来到了关键的时刻，神的羔羊被众人所排斥，而他也都准备要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而舍命。我想提醒你，你如果不警醒悔改，你的冬天就要来到了。那时你会失去为主作见证的机会。如果你要为主做些什么，就要趁现在。如果你并没有真心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的冬天也都很快来到。到了那段时就没有机会的了，要信都来不及的了。如果你可以继续拒绝主耶稣基督呢，有一天你会发现真是完全没有机会。在耶利米书八章二十节，先知说到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那里呢有一个大走廊，是留给呢非以色列国的那些外邦人的。我们的主不再进入圣殿了，现在是冬天，主耶稣走入所罗门走廊。主耶稣已经将他的身份表明得很清楚了，那些接受他的人明白他就是尼赛亚，就是基督。还记得安德烈怎样告诉他哥哥西门听吗？安德烈在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一节就已经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而拿但业在一章四十九节亦都认出他，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撒玛利亚的妇人都认出耶稣是哪个，正如四章四十二节撒玛利亚的男子所讲的，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至于瞎眼得到医治的人，相信耶稣，敬拜耶稣。现在这些宗教领袖呢，却是用狡猾的问题将责任通通推到耶稣身上。他们的态度呢，就好像说一切的问题都是主耶稣的错，他们怪耶稣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信息。但是事实上是他们自己不愿意相信耶稣，主耶稣早就已经向他们启示了自己是哪个。主耶稣启示了他尼赛亚的身份给那些愿意听的人， 而家呢，佢要向呢啲宗教领袖表明佢嘅态度啦。约翰福音10:25-26，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7:15-20提醒门徒要提防假先知，他指出凭人所做的事就可以认出真先知和假先知。约翰福音5:36，耶稣就强调自己所做的事是充分证明出他就是尼赛亚的外在证据。但是犹太宗教领袖顽梗不化，不能够接受这些事实，甚至在马太福音11:2-5，施洗约翰坐监之后都曾经怀疑耶稣的基督身份。基督的羊听他的说话，看到他所做的事，就相信他是基督。但是自称为你草场的羊的这些犹太人呢，却没有相信耶稣的说话和耶稣所做的事。同样，今日亦都有一些自称是耶稣的羊的假信徒，他们按照自己意思增加减少耶稣的说话，认为耶稣所行的神迹是神话或者是传说。但是总有一日，神是会区分属于耶稣的羊群和不属于耶稣的假羊群，正如马太福音25:32-33所说的，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关于经文的研习分享，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当中继续研习上帝的话语。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